一位属于你的儿女心中的深处的祷告，请求你来复兴你自己的工作，让你的教会显示，来将你自己启示在你的儿女们的心里，你是那一位乐意启示的神，主请你将你复兴的工作复辟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都恭敬的仰望在恩主的手里，主愿你与我们交通，我们中属于你的儿女们也在互相交通，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互相建造，主感谢你，愿你自己得着你该得的荣耀，愿你在这里以你为大，感谢赞美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将时间交给弟兄姐妹们。于树木有一点交通。
请弟兄姊妹先读圣经，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请你们读。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是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人神已经给他显明，是从天地的能神性明明可知道的，无可推诿。第二处是罗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是爱就再次显明了。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的记在罪上死，罪在罪上活，赏我们医治。好，还有一处就是可以背的，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我昨天呢，就是参加一个葬礼，是蛮年轻的一个男的，只有五十岁都不到，46岁。是这个医院跟医生疏忽一下，就一个命就送掉了。所以人是这样的，不稀奇，没有我在世上，神真是没有指望。好好的人就是去输血的，输血摔下来了，说细菌进去了，就把一个腿锯掉了，腿锯掉就没有醒过来。这什么医院啊，这什么医生啊，这谁还敢去动手术啊？ 是这么可怕的。所以本来是叫我就交通一点，就是我就想到这一些神的话，就告诉我们，神没有不知道人心里要干什么、想什么、要说什么，神没有不知道的，神都知道的，所以神都知道，所以人人都有罪。这个罗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唯有基督啊，在我们还做罪人，还是没有信主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把你，就为我们死了，为人人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的创造天地万物都给人预备好了，人一出生就享受神预备的穿的吃的，样样都有，这个是神的爱，神所做的。但上面那个彼得前书说到耶稣基督为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变得义治，这个是耶稣基督全备赎罪的工作也做了，安坐也做了，供的工作也做了。耶稣基督神爱世人，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要你只有一信相信神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那谁能推诿呢？没有人可以推诿的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彼得就是说，彼得前书就是说，这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了，在罪上死了就得以在义上活，这个义是他给的，如果还要活在罪的上面，那个神也没有办法，他罪已经给你免了，他又给你义，叫你在义上活，再不要在罪上活着，你可以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义，就叫我们可以活，可以活，活得很好，满有他的祝福。那你偏要活在罪的上面，那只有死啊。罗马书八章五章八节中，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神显出来的爱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十字架他必须要流血，所以必须流血丧命，不然这个赎价没有能力，耶稣基督死也灭败坏掌事权掳掠仇敌，赏赐给信他，这是耶稣做的，所以我们感谢他，我们赞美他。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只有信他的，什么事都没做，还没有认罪，没有认罪，两个强盗也没有认罪，强盗兵没有认罪就得救了，就在天国里可以享受了，所以耶稣都预备好了，人只要信听福音。他说很多听福音的朋友给他讲耶稣所做的，他不清楚，他还要想想，多看一点圣经来信耶稣，你多想也好，多看也好， 你永远不会得到，只有你相信接受耶稣所成就的救恩，那就可以得救。不信，罪就定了，也得不着救恩。所以感谢我们，天天感谢他，天天赞美他，我们是都在他的意上有份，是他的意，不是我们有什么意。你的意也不过一件破烂的衣服，所以感谢他。昨天我们参加丧礼，一个很年轻的朋友，好可怜，他是去数学，输了学子摔下来了，摔下来在医院大概不干净，摔了一身，说是细菌感染，他的腿锯掉，结果那个腿锯掉了就醒过来了。你想这什么医院啊，这什么医生啊，这什么医生啊，这什么医院啊。所以就给我们看见，神是我们的保障，神是我们的负责，他都给了，他生命也给了，复活也给了，他复活我们也有份的。你只要信啊，你没有做什么，白白一条腿送掉了，那活过来啊也还好，活不过来了，留下一个太太，一个女儿。我就交通这一点呢、啊。
睡一觉呢。我有14年没有回家了，所以我前面回去了有5周多的时间。大宝弟兄还让我有一点交通，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所以但是我给大家讲讲我回去的一些看见的一些情况。在我讲之前呢，因为我们回去一路上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中国的好多大城市我们都去过，所以啊见到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和弟兄姐妹的家人，还有见到很多的朋友，其中啊有我想有3家的弟兄姐妹，一个是从福建漳州的廖学明弟兄，大概2000年多一点的那段时间，他在这个地方聚会，代问叫我们代问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反正是特别问周弟兄、傅弟兄一家，还有海南弟兄和常建弟兄一家，因为他们在这里受了他们的特别的照顾，还有从。天津的孙德全弟兄，大概是7-8年前在这个地方聚会，还有一家是在威海的，张丽姐妹，他们都问教会弟兄姐妹的好，完了之后问像傅弟兄、常建弟兄、海浪弟兄他们，因为他们在这里的时候特别受到他们的照顾，我们回去了，走了很多的城市，实在是在国地啊，也是这些弟兄姐妹和很多的朋友的非常热情的接待。我想起了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求主纪念他的话，我念给大家，就是在马太福音的
第十章四十节，大家没有书不必翻，我给你念给大家就好了。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奖赏。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奖赏。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其实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奖赏。我们经过了一路上实在是受很多的人的热情的接待我们，所以我们虽然到过我想至少八个城市以上，我们所到之处没有觉得任何的不方便，我们回来或者说这一路上也没有觉得真的是有任何的疲劳因为实在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以及他们的家人在那里接待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求主纪念他的话，让这些弟兄姐妹或者是这些朋友们有一天能够得到他的更深的得到他的自己。我们经历过很多的地方就不必有太多的讲了下来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再细聊。完了之后我回去过后我看到一些教会的情况，今天交通给大家我想我的家呢是在四川的一个农村很偏远的地方，我从没有想过在那个地方会有教会，在我念高中，不是念高中，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中间我回家的时候，有人给我提过，说在我们那地方有个山坡底下有一个地方有唱诗班。但是当时的时候我搞不清楚什么，别人就给我说一下有个唱诗班，但是我当时我搞不清楚唱诗班是什么等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后来明白了，可能那地方有一批人在那聚会，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唱诗班了。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回家之前呢，我就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我看看是不是还能找到那个所谓的唱诗班的地方我最后还真找到一个电话，我在回国之前呢，我就给他们打个电话聊了一聊他说他们那个地方已经搬到某某地方去了完了之后我说那我怎么找得着你呢？因为中国的地方好像跟美国不一样，就是说有一个好比说一个街号往哪条街就好了。那个人说究竟是什么地址，他说了半天也讲不清楚，他说不管什么地址你到时间下车之后在公共汽车站了，你说一下去那个去教会，那出租车都知道到哪里了。所以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回去之后当然我也没打出租车，因为我们那边有亲戚所以后来我们真的找到那个地方。让我很吃惊的是那个地方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的地方。聚会大概可能有700人的样子，那么一个聚会。如果待会儿结束的时候，那我这儿有一段录像，给大家可以看得见那个教会的聚会的情况，可能有可能有700人左右，很大的一个聚会的地方。但聚会的条件就很艰苦了。我们家那地方跟休斯顿没有那么热，但是也蛮热的。大家会在录像上面看得见，大家都在山上没有空调，房子很大，比我们这个房子聚会地方要大很多。现在刚刚新盖的一个，比从来没有设计说可以有空调什么的好像电扇都没有装。他们聚会的情况是这样。完了我听了一下那边的因为是偏远地方，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讲道什么的会讲的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参加了那个地方聚会，参加了两次，实际上我发现了有两个牧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姐妹，他们在我参加两次，第一次是那个弟兄在讲，第二次是那个姐妹在讲。 讲的道讲得非常清楚，不差于我们这个地方讲的道啊。虽然是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所以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怎么样，或者觉得好像天底下只有我们在为主的名站住的时候，其实按照神的话就说，他在任何时代真的是都留有7000人未曾向你屈膝啊。我跟那个教会的年长的弟兄在交通的时候，他说他们家已经4代人信主了，是在很早以前的时候有英国人当初传教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们信主了，后来他们就这样一直，可能在很早以前的时候还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聚会，但他们家人相信主，后来就开始可能改革开放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的聚集，小的聚集，最先就是亲戚朋友开始，现在。那地方大概我看了一下地方和我数算了一下那椅子，我想大概有700人在那个地方聚会，上下两层，一个很大的一个 building， 这是让我回家之后我感觉到非常吃惊的地方，就是你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发现到处都有神的儿女，因为像是我们家乡那个地方这么偏僻的地方。可能以前没有那么多，但是在福音的种子一直放在那里，一直在各地都有人为神为着他的名在那里为他做见证。这是我回家过后看见的第一个让我真的是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情。完了之后啊，我回到家里之后啊，耶稣的名啊，现在已经传得很广，但是我也听见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福音有些时候传得有点乱，好像有的人也打着可能福音的幌子传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是我回家之后呢，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说听说过也你传了耶稣的事情听说过有人就说哦，就是那个看病不吃药嘛，家里的米缸内米也吃不舍的那我一听呢就知道这有人就是耶稣的米传出去了，你跟人家讲的时候人家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啊这个名中间传的有一点不是那么完全正确所以这个我想像在我家那个地方，就是说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地方是在我们的那个县城里面，我的家是在很偏远的农村的地方，就是那些地方也在传，但是啊我觉得传的就是比较走样了，这个需要有很多的能够真实明白神的道的儿女在那地方去做正确的引导的工作。完了之后啊，我这次回去之后呢，我见到了很多的人，先呢是见到了我的不是很多的同学，反正就是总之吧，我见到小学同学，我见到我的初中同学，见到高中同学，也见到大同学，还见到我研究生的同学，但是呢还有很多都没见到。但我见到他们这么多人之后呢，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像这种学历比较高一点的，他们的生活呢，就是说好像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追求，至少在事业上面是不是。那学历比较低一点的呢，就是我的那初中和小学的同学，那学历比较低一点，但是他们现在的生活过得并不差他们现在呢，我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没见到，因为家里现在已经没有人了，只有像我父母的那种年纪比较大一点老头老太太在农村里面待着。是后来我到广州去开了一周的会，我就见到了我的那些小学和初中同学，因为他们都在那里打工，他们现在已经不打工了，都在自己做老板，也都是一个小公司的所谓的老总。他们的日子过得错的，我跟他们聚过两次，第一次很偶然，其实我没有想跟他们聚，但他们找到我了。 完之后我后来救完之后，我回来之后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好像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做了小老板了，生活也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忧虑了，他们就不知道这该做什么了。在我去之前的时候，他们就打电话就讲他们好像就成天吃饭喝酒，没有别的太多的事情做了，因为生意这些的事情呢也弄得还不错啊，所以就觉得好像生活上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好追求的了，因为已经到头了，挣钱嘛，挣的不算很多嘛，反正也挣不少钱了。就是说没有什么在，那我就感觉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是我见到的我的那些学历比较高一点的同学，还是这些学历比较低一点的同学，我感觉到有一件事情，就是人真的是需要耶稣。虽然我见到在我的家乡那个地方，就是说无论这么偏的地方有信耶稣的，但是就是你从大范围来看，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听说过耶稣，也不知道耶稣是谁，有很多的人也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个福音还是需要更多的传出去。那我回去呢时间也不多，所以啊跟他们真的是能够安静的坐下来传福音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传过一些了。但是真正的安静坐下来花几个小时坐那儿跟他们传福音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所以啊我就买了一些圣经送给这些我所见到的这些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大概我有大概50本圣经的样子，我可能亲手送出去了40本左右。跟他们有些稍稍说过几句，完之后我就深感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这么大老远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远水真的是解不了近渴。有很多的事情我想到真的是怎么能够把那个福音告诉他们，可能还得要靠当地的一些教会，或者有一些家庭的弟兄姐妹要去看望他们，真的是这不是福音，不是一句两句能够传得很清楚的，给他们能够讲得进去的，他们需要有一些聚集，有一些比较长一点的时间，能够真的是能够认识主，不是简单的好像就是把信耶稣也当成跟拜菩萨差不多的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很多人就基本上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有一些当地的聚集让他们能够真实的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那这部分工作回头啊会再看看联系各个地方的有知道弟兄姐妹去帮助做一点呢，希望他们能够认识的更多。所以我也想起像保罗当初的时候，保罗走遍了整个亚该亚的地方，但是保罗一个人是不能做那么多的工作，所以他在亚该亚的各地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就有我们现在圣经读到的很多的书信。我想今天原则也是一样，在每个地方可能都需要有当地的一些聚集来扶持他们。那对于我们在这些地方的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在这地方也有一个小的聚集，那我们在我们的本地啊来做我们当做的工作。如果我们有些时候你手伸得太长的话，估计也够烦恼可能那么多的实际的效果。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嘛，就做我们这当地能够做的工作。那有外地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有什么委托我们的，那我们尽一份力就是了。所以这是我看见的另外一个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我刚才也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回去过后啊，你就觉得每天有很多的事情，见到那些朋友啊亲人啊，你很难跟他们就说传很长时间的福音，就有的时候只能说几句。 所以我就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平常可能需要有更多的操练，就是把耶稣基督，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在很短的几分钟之内，也能够给别人讲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的意义上。这个我觉得我已经有很多没有真的是操练个传福音了，回家之后感觉到比较吃力了已经。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真的是平常的时候啊，因为你见了人不可能有很长的时间人家跟你谈耶稣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操练，就是我们能够平常多思想，我们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把主要的为什么信耶稣，耶稣是谁，永远的生命，这些事情能够几句话能够跟人家讲得很清楚的话，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也感觉我见到廖弟兄之后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件新的事情。我就发现我们弟兄在组里面用很长的时间了，他是一个很有准备的人，在这些方面特别有恩赐。完了之后啊，我们有一天在那个刘运国弟兄家里面，可能有一些他一直在西安区回去了，有一天在他们坐了一会儿，后来廖弟兄在那个地方就说我们唱一首歌。我一想我们都诗歌本都没有，完了之后你看我们这个长期为主做工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一个很有准备的人。廖弟兄就站起来就记得着那诗歌是什么，那调子也是什么，他唱的当然不是那么专业了，但是他马上就可以唱出来很多的诗歌本上诗歌。我就只能跟着他唱一唱了，因为很多的诗歌其实唱的时候也没有用心唱了。你这方面你根本记不住诗歌那个调子是什么，歌词是什么，所以到了时间你需要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拿不出来了平常的时候，而且我们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关于福音的这些上面，可能我们都需要有一点准备。完了之后另外一个我回去后感觉的是使我们与我们以前的同学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说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到美国来之后可能学问高一点，是不是见识比他们多一点。那这次我回去过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在世上的事情上面不比我们差，有的人我想过得已经远远比我们在美国过得好得多了。那还有什么使我们比他们好一点的，或者让我们可以 proud of 的？我想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可能认识了耶稣，知道耶稣是谁，让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也在给他们传福音，有一天他们也会得到耶稣基督，他们也会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到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比他们一样的地方呢？我想唯一一点就是不能改变，就是我们比他们先得到耶稣基督。那先得，我们是不是先真实的能够在生命里面能够得到耶稣基督，那就看我们现在在主里面的追求怎么样了。好吧，我就讲这么一点。
那我也讲一点，那个我也是这个暑假回中国大概6个星期，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爸爸那个得了肺癌嘛，所以我需要赶快回去看他。他现在状况挺好的，因为我回去大概我回去的时候他刚刚就要做第二次化疗，然后做完没有，还没先做的是放疗，他那个长在比较中心的部位，然后上有一些，然后淋巴上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扩散了，然后手术，所以他那个医生帮他做大概20多次放疗之后，然后又做了半次化疗时，然后就休息了一个月，然后状况还不错，这一个月里反正长了好几斤，大概 长了可能快有10斤，然后之后又做了第三次，我这次回，然后这我在我回来之前第三次化疗之后就检查一下，就是没有什么不好了，都挺就是现在还挺稳定的，就是非常感谢主了。然后这次我回去主要就是我回去之前就是做最大一个事情，要是带我父亲能信主，这就是我觉得是最大一个事情。然后这方面也祷告了很多，然后感谢主。就是第二天晚上回去呢，我爸就跟我还有我妈一起，因为我妈在也在这边受过受洗的，是在我表姐那个教会，然后我们就祷告，然后带我爸一起决志信主了。我爸他这个人，他是在就是在事业单位里工作了一辈子嘛，一开始在学校里，然后大概工作了一二十年，调到了一个事业单位里面，是一个水利局，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老共产党。反正从小从他，因为他以前也是农村的嘛，就是他感觉是就是党救了他，然后是说是一辈子反正是做事嘛。但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也是变化了，这党和以前党也不一样了，反正所以他是比较属于那种油盐不进的人。然后我妈经常跟他讲主耶稣的事情，他反正他也不反抗，他也不说不对，然后他哦好，那以后再说，他就是惯用那一招，他说好，以后再说，反正你跟他说他也不怎么听，然后他就跑去看电视了，就是看什么球赛了之类的，他就不容易接受。这次呢是确实生病了嘛，就是所以我觉得生病这件事情从某些角度讲确实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回去之前在网上读了一些文章，就说这个癌症他那个文章叫做不要浪费你的癌症，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我忘了他名字，也是一个基督徒写的，就是怎么在他就写了一些他的经历，在癌症中经主的事情。然后我的名字就是特别吸引我们，就是不要浪费你的癌症。然后这次呢对我父亲个人来说就是没有浪费就是这次癌症的机会了，是起码让他认识了主，然后整个人能软下来伏在主的面前，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最安慰的事情。然后其实整个我回去的过程中，像刚才祥安弟兄说他有机会见了一些朋友，就是我就基本上没有时间去见朋友什么了。本来我想如果有机会要给他们也传福音，然后基本上我的路线就是在头一个多星期是两个星期左右是在就是早上去陪我爸去吊水，然后吊完水之后就是放疗，放完疗之后大概中午一两点钟就回家陪他休息了，基本上就这个家里医院到家里这样。然后后面因为我自己有痔疮，然后这国内可能生活环境就变了嘛，然后我自己也去开刀了，就是不行老是出血，这20天呢，主要20天就是我就那20天这样，大概是我父亲比较就是他做完放疗之后比较稳定，自己在家里，然后我需要去医院，我自己我妈有时候陪我去，有时候自己去，然后去换药，基本上过程中还是遇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是说陪我爸在放疗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弟兄，然后他也是他太太是可能也是癌症，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太太自己不知道，他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怎么癌，只是医生因为在国内有的时候医生他不跟你说清楚，因为很多病人可能这也是为病人好，就是说很多病人他可能就是教育程度不是很高，你跟他讲什么癌症怎么样他压就吓坏了，所以好多医生说你不用管，反正就这么治，我们教你怎么治你就怎么治。他那个有的医生还是挺不错的，像我爸那个医生也挺不错，他经常是有一些可能是从农村来的，然后那个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的，他就特别害怕嘛，因为农村他不知道这个情况，跟说得了癌症什么怎么样，一下就吓坏了，整个人就吓坏了。那个医生就他挺好的，他说怎么治就怎么治，你叫你怎么治就怎么治，反正我们把你弄好就行了。有的情况他比较轻了，其实如果你跟他一说是癌症，他就吓坏了。然后你其实按那个他没有扩散，比较刚刚初期阶段。他帮他治就治，就是说就能搞好的嘛，所以他医生也就跟他说，就叫你怎么治就行了。那个弟兄呢，是我是去跟我陪我爸去做放疗嘛，放疗其实也挺快的，大概就50分钟左右。然后国内那个条件就是稍微差一些了，好多好多人在排队，就坐在那里，反正大家都是那种看起来就是没什么，不是肯定不是那种很喜乐的样子啊。然后有一个弟兄就是他，我看他拿一本圣经，我觉得就是很亲切，在国内你没有很少在公共场合看到人家拿着一本圣经的那种。然后我就跟他比如说弟兄你好的时候，我说我也信主了，然后我在就是他就你好，然后跟我聊起来了。他也不是是我家是在合肥市的嘛，他不是合肥市的人，是下面一个县的，然后他陪他太太来看病， 然后就跟他聊啊，就是他们信主的，就是教会的情况啦，然后聊聊我们这边的情况啦，然后反正旁边也是好多人，就看哎这两个人挺有意思的，就聊。但是别人其实我觉得，就从环境上讲，国内的人还挺虚，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挺渴求认识主，认识不少人，就是他们不是说像我想象的一样，就是你跟他讲这个事情很就是说很排斥。然后我们俩就在那聊，他是一个从小就信主的基督徒了，然后在那个当地有一个服事，他自己可能就是当地那个，应该说就是当地的牧师，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称呼，他是应该是要讲道的，然后范围比较小，属于家庭的教会，然后他这次过来呢是待在合肥一个科大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可能是负责带他们那一些当地的我们当地的一些弟兄姊妹的，然后他就住在他们那里，然后他们也给了他很多照顾了，我有点乱，然后这个弟兄当时就是稍微聊聊了嘛，第二天有的因为排的那个放疗的次序不一样，我们就互相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然后他就是说如果我有时间可以去他们那个聚会，但我呢实在是因为父亲看病也是就是去不了了，然后。后来等我父亲第二次去化疗的时候，就是我快前一个星期最后一个星期，然后又遇到他了，就是啊非常哎，我看他这样过去还非常好，然后跟他一起在一起祷告，就他跟我们讲了一些，他向我父亲也就是传一下福音嘛，因为他当时还我只跟他说他也是那个绝志了，但他就是非常热心跟他讲一讲福音的事情，然后因为我跟我爸讲就讲的。我自己就是预备也不是那么充分了，自己信主时间不长，然后他就是讲了很多，然后我爸说他讲的真是很清楚，就是感觉很好，然后他还陪我们然后一起祷告了一下，然后正好在那个病房里有三个病人嘛，然后就在病房里祷告了一下，然后我爸很感动，就是眼泪反正自在眼眶里了，就是挺好的，然后他跟我说就是整个这个生病的过程也挺好，就是特别蒙福，他在那个医院里面就是带他妻子看病，然后就像旁边的病友传福音嘛，反正跟他信主的就有十个人了，就那一个月里面在20多天就十个人跟他信主了，在医院里真是感谢主，然后当然是肯定是还有一些其他人没有信主，但是也是就是能够听到福音的了，就是这也很好了，我自己就觉得自己平时预备的可能太不够了，有时候就跟小安弟兄讲，要想跟人家讲的时候就不知道从哪边讲比较好了，然后医院里，但是那个我爸他们第一次化疗的那个两个病友，就是因为我和我妈去的时候就经常带圣经去，还带一个那个广播，圣经广播剧，反正没事就在听，因为上午时间很长，我爸他们吊水都是要吊大概6-7瓶这样，一般都是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1点这样，我爸上吊比较快的，就大概要吊4-5个小时或5-6个小时，中间时间很长，然后我们放那个广播什么的，然后讲讲这边情况也挺好，那个我们走的时候大概那两个病友也是，就是留我们互相留联系方式，他们也挺愿意，就是说下次见到的时候再给我们讲一讲圣经的那个圣经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比我想象中，比我想象中真是要大很多人，是挺渴望这个了解这个主耶稣的事情的，真是感谢主。还有就是其他我讲的没有什么条理了，就是还有我刚刚下飞机遇到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他去接我了，他在上海工作，也是这个人非常聪明的，就是那种在学习的时候就是那种什么竞赛有拿奖呢，然后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现在也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工作，他也做计算机，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圣经的事情啊，然后他很喜欢从那个科学的角度讲，反正我就跟他从进化论一直讲到什么宇宙上的事情，反正讲到物理上乱七八糟，跟他讲了好多，他也跟我讲，就是我讲不过他，因为他比较厉害，就是那个科学方面他平时喜欢钻嘛，反正这种理科生就是比我理科的很多的那种理科生，他虽然没有出国，但是他在国内也是非常好的学校，然后也是读研究生，现在在那个国内的 Google 工作，然后就是反正知识上面我是讲不过他了， 讲不过他，讲到最后反正他也是也没说，他说觉得哎，他一直觉得自己是无神论者，然后讲到最后他觉得好像我也不是无神论者，我是那种不可知论者，到底有没有他还搞不清楚。反正但他就不承认，他就是很有意思，他就说就这么着吧，反正。然后最后我觉得哎，这个他也是很难讲动哈，我自己真是力量也没有什么力量。最后也很有意思，等我回家了之后，他在上海，他把自己的那个 QQ 名也改了，就签名也改了一下，说我跟他传福音，我觉得哎，至少还少，他有心里有这个事情能把这个改一下，也算是感谢主了。以后有机会，因为他经常也到美国来，公司里面派他来嘛，就还是有机会。我希望他能到我们这边来，就是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挺希望就是跟他传福音的。这是他一个事情。再后来就是从上海回家的时候，我路上也遇到了一个大概30多岁一个女的，她是在也是在一个又坐我旁边，在动车上面坐我旁边。她妈妈是信主的，然后她是给一个犹太人的公司工作的，所以她看我在那看圣经，她也挺好奇，然后就跟我在讨论，反正她是很有渴望就是能信主的了。然后我就跟她讲了很多，然后我当时圣经拿在手里面讲到的东西，我有时候还是想不起来，还是去翻，然后有时候还翻不到，很急，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在主面前非常羞愧呢。翻了半天还找不着，反正他还好，很有耐心。然后上海讲到合肥，反正我就一直在讲，挺有意思的。然后最后也留了联系方式。然后我在现在想，是当时就应该对他，我当时就问他要不要举世祷告一下，但还没有了。大概是因为我还不行，然后他反正还好，留个联系方式，以后再联系。但最好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应该主要把他联系方式写下来，然后我来联系他就好了。主要是那时候我是把我的方式写给他了，他也有给我一张卡，就是我应该回头再联系他一下。就是我自己可能也挺有心愿，但是预备的实在是太不足了。遇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就有时候讲不好了，然后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反正就是database 里面没有 data 了，反正就是平时可能背圣经的时候背的也不够，所以这方面是有亏欠，真是有亏欠。还有就是在等到我回到合肥的时候，我爸是绝志了，还是跟我们绝志。还有就是还有一些亲戚了，像我一个堂哥跟我们，就是他小的时候一直住我们家里，他你要是看他在国内就是也算是混得不错，虽然是在那学校一个大学他是做到什么一个处长了现在，但是家里面反正就是搞得有点那个，小孩也是不太，小孩大上马上上高三了，就挺大的问题，就小孩不听他们，怎么说小孩都不听，因为就是他们小的时候管教小孩就是可能有一些没有注意的地方，就是特别喜欢这孩子吧，因为小孩觉得他挺聪明的，特别喜欢夸着小孩，这小孩真聪明啊，什么什么英语学得好啦，数学也学得好啦，还让他跳级。然后本来像小孩不应该跳，没什么事没上干嘛让他跳级，就觉得他可能就觉得这小孩特别聪明，然后就是让他跳级。后来我妈当时就说，你们小的以前我在的时候，我妈就觉得这小孩不能太让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嘛，就挺骄傲的，就是家里面也挺骄傲，小孩自己也挺骄傲的，结果不踏实。小孩现在就是老是想去走一些捷径，想学一些什么东西，一会儿是想跟我问我要不要学计算机什么培训学校，然后就工作，然后一会儿又是跑出去打工。反正你高二高三的学生本来是按照正常情况就是应该好好的学习嘛，暑假里反正怎么说就是踏实一点。他这小孩呢就有点老想走捷径，赶快踏上社会。我会了解一下，我跟他谈谈，他也不是说真想踏上社会工作，他就是想早点脱离父母的管束，然后有机会能玩玩网络游戏，这是他的终极目标。我觉得他一到我家就是说，哎，这个什么什么，那个老叔，这个什么什么游戏啊，你看看怎么怎么弄。像我这整天弄计算机，哪想打游戏，那早就烦了。但是他就是比较迷嘛，就特别就是被那个游戏捆绑了，就是。然后后来因为他有点感冒，也不能在我家常住，就他又先回去了。这个让我看到就是说，跟教会里我们这边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管教子女确实有一些不同。这个小孩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是给神管教小孩嘛，就是像是当神的管是做神的管家来管束小孩，是和那国内有点不一样。国内就是他们不是说所有人，就是说至少起码我哥哥他那个就是有些问题，就是让学生太骄傲了，就是觉得这小孩就是了不起了，结果现在就是挺成问题。他们现在就找我让我跟他开导他， 看到他，我说怎么看到呢？就是把时间给他们圣经让他读一读，然后因为时间比较短了，就是跟我哥也讲一下这个情况，可能就是有一些，因为我哥当时也是有一些家里面出现问题，他是反正就是一些别的事情，小孩就是也挺不太喜欢父母的，就是本来是就是说能管得住，一下就管不住了，整个小孩就脱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还有就是在我像其他亲戚也是。那尽可能的跟他们就讲一讲圣经的故事，然后把这个主要的事情给他们讲一讲，然后把圣经也给他们看一看。还是这次时间太紧了，没有来得及，讲太多。但是总体感觉呢，国内，就平时人可能有一些把自己就包住了，不太愿意，不像这边有一些大家都挺愿意，可能我在教会里吧，就是敞开心跟大家交通的。这方面就是，如果不是亲戚朋友，别人就生活中大家就是挺多抱怨的，反正虽然说生活条件也都好，但是人呢就是平时就是挺容易生气的吧，在街上面你看到在公交车上还不管是打车开车都很冲的，不像这边，可能一方面是制度的原因，另一方面就是人可能没有一个就是生活的像刚才像林勇讲的一样，他没有一个就是说物质上虽然变好了，但是真是人属灵上面也没有一个追求，没有一个目标，让人就是挺那个低落的。包括我那个同学也是，虽然说事业上做得挺好，都是，但是他们其实挺渴求有一个这个，不管说从属灵上说还是就是精神上面，他们需要一个依靠，但找不着。就是这是一个我观察，就是一个整个社会，就是我不管不能说社会，就真是我那小我见到一些人的一个情况，在医院里也是这样。医院里人就是因为我爸住的那个是肿瘤区嘛，所以特别的明显了。人到这种比较软弱的时候，特别是需要有神，特别是需要就是遇见神，特别是需要就是知道去寻求一个东西的。因为平时在如果平时这种生活，真是像我们讲的，就是在罪里面翻滚，不知道去寻求神，不知道去认识，在黑暗里嘛。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人特别，我觉得那个弟兄能在医院里认识传福音啊，让十个人信主，也真是感谢主。那个很多人就是我爸在上海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他们住在14层，然后一下经常那医院里经常有人跳楼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可能一方面是经济的原因，一方面就是说觉得没有指望了嘛。有的病其实有的时候病并不是没有指望，就是不管你可能能够活很多年，也可能活几年，也可能就是很快，但是他好多人就是一下觉得没有信心了，他就跳楼。然后我爸在合肥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就说也有人跳楼，就是在这种医院里这种事情很常见。我就不知道，我当时想真是人可能就是他没有指望了嘛。一个基督徒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不可能跳楼了嘛，就这种事情肯定不会发生。但是一般人的人是确实有一些不一样，他没有认识主之前确实有点不一样，没有依靠。就是我特别感谢主，就是能够让我们认识他，就是整个人确实发生了。如果你不对比自己，不知道好像还没有。其实一对比的话，就觉得没有认识主和认识主，确实差别很挺大的。不是就是在两个范围之内，两个就是不一样。还有特别就希望，因为看到好多生病的人嘛，也是感求主那时候能怜悯他们，让他们也是能认识主。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大概就分享这么多。
我讲3分钟。我先读那个诗篇16篇第3节，我读好了。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跟张慧跟我姊妹回到大家中间在这得救受洗的现在去聚会。我想给大家报告一个，大家都知道那个 Matt Verta 哈，这是我们的 Grandpa 这个老弟兄 Matt 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哈。他前几天大概一个星期前左右吧，可能给我打电话就问安啊，所以我想这里向传达我们这个 Matt 跟 Verta 姊妹的对大向大家的问安。他打电话为什么给我们呢？就惦记我们了，就惦记张慧的生日啊，就打电话问我怎么样，是不是还在工作，孩子怎么样？我就给他 update 一下我们的生活哈。张慧在西南区教主日学，张慧并没有工作，孩子挺好的。完了他呢，就是说他现在开车，我们这老弟兄姊妹开得不远了，都在家附近， 所以上午就听那个 Houston First Baptist Church 的 message， 因为他那是个他认为那是个 Bible based 的那个 message， 晚上他再听一堂什么的。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的 Matt 弟兄跟那个 Verta 姊妹，他们都是80多，我不知道多少。他跟我说他们不久，他才过了69年的他们的 anniversary， 结婚69年，所以为这事也感谢主哈。也在祷告中纪念我们这个弟兄跟姊妹。他也想让我给大家问安，所以看到大家很亲切，而且我今天姊妹会来这参加我们的诗班，我想向所有有机会能参加诗班的弟兄姊妹，恭喜你们，这是神给你们的很好的操练，而且是很好的美意回忆。那我现在像我基本上离着在，就是说不能很长的 physical 跟大家在这里聚会，但我一想起当我就想起梁大姐我们一起练的诗班，那很美。而且我一再带在西南区，我要唱诗呢，假如那首诗是我们曾经练过的分声部的，我只要脑子里还记着那个旋律，我肯定是会唱我那声部，所以这是很美的一件事。好，谢。
感谢赞美主吧，就简短的交通一点吧。其实这次回去，最深的感受就是，神的恩典确实在哪里都给我们够用的是。这次回去，觉得一个好消息对我也是 update 一下嘛。我妈妈她其实在我受洗以后一周就有人给她传福音，然后她现在就是可能半年到一年前她已经接受了，她就是说她就信这个东西，就信神，因为她们知识上没有可说了，她是基本上算对这个没有任何知识，对圣经对于神来讲她是真正有信心。因为他，我出来之前两年前他是刚做完那个手术，然后也是他是乳腺癌，但是那个时候状态很差高，反正但是现在状态我这次回去我感觉对，就是看见他现状态我确实也比较放心，然后就是他对生活呀还有就是都比较好。还有我回去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是我他告诉我他就是基本上一周要祷告好几次，我当时心想，我其实表情没有，但是我心里很窃喜，我说，真是，这是其实是我最想听到的，因为所以说我就是觉得主的恩典真是临到我家了，我觉得这真是信实的，我觉得真是，所以说我希望就明年他们过来能带我母亲受洗，因为在那边我去。找了找也没有找到有什么聚会，就是至少我能找到的，所以说真是感谢赞美主。还有第二个感受就是说，我觉得回去世人真是需要神的，并且神的话语就是光就是盐，它真是引人。我这次到香港了待了两次，然后跟朋友刚开始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有无数多个问题来向我问，我也很高兴，我其实我觉得能向我问问题的，我觉得特别高兴。然后虽然说刚开始可能有一些，其实还好了，就是福音朋友这种问嘛。但是到最后，我们最后那个，最后我要走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那个晚饭就是让我特别高兴的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东西像被吸引住了。就是他们有很多很多问题，就是我能清楚的看出他们里面有一种渴望，就是对这种真理的渴望。真是我觉得其实我能说的也就是简简单单把主的话就摆出来，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经历，然后确实这个很吸引人，导致最后那天晚上我半夜爬起来吃东西，因为那天我也没吃两口那顿饭啊，真是感谢主。还有一个就是还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这次回去有叫 temptation 有试炼，第一个就是喝酒，因为这次回去聚餐聚的很多，因为亲戚朋友我们家就是父母交的朋友比较多嘛，然后就是亲戚也多，就是 回去就是基本上每一顿饭他们都要喝酒，但是第一顿饭我印象比较深，因为我那个叔叔跟我有一点点叫什么面耳赤红啊，就是面，就是他有点不高兴，他觉得你这么远回来都不跟我喝酒，有点让我伤心了。因为我那个叔叔也从小都特别喜欢我啊，我跟他感情也比较好，就是说，但是僵持了很久了，他看我没什么要改变的状态，他就说好吧，那你既然这样，我也不劝你了。但是确实第一次在这种酒场合上，就是这种他有一点不高兴，但是我觉得站住了就好，因为后面的比如说后面的吃饭呢，他们也进不问我了，知道我不喝。到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要就是等两三天就走了，然后我叔叔可能也喝的也有一点点多了，他过来跟我讲，他说哎呀，我真是要让向你学习，我以后真是要少喝酒，注意身体。他说看到你这种对是健康的生活，其实我告诉他，我说你就买本圣经来好好读，然后我也简单的也把就是神的话语跟他讲了。其实我也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怎么在短时间内把主的话简短的清楚的讲出来，这个我觉得确实需要操练，真是可能我。真是需要操练，就是我可能有时候说话就讲出来的时候比较啰嗦，但是一直讲，可能别人就觉得没有太多的耐心的话，你就不能很好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说以后这个方面是要操练的。哦，然后这次还有一个事情报告一下，就是我这次也去看了那个吴秀梅姊妹，就是最新在我们的一个姊妹，她在上海，然后呢，也向大家问好，然后。探海的时候呢，他有去试图找那个教会，他说他去找了一次，然后找了一个，他说好像那些都是伪基督徒，他还请了他就是那些人吃了一顿饭，然后感觉交流就是说找不到像跟我们在一起的感觉，可能我听他说了一下，我觉得是要考量，因为可能他找的那些组织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就是上海这边的弟兄姊妹就是能给他推荐一个好一点的 church， 因为他生活还是不错，就是当老师就是比较忙，然后他女儿也工作了，他先生是在外地上班，所以说很少见面，就是他现在也有就是我跟他交流的话反正还是有渴望，因为他也刚信主，对主的话语就是一些，但是可能还是需要就是更多来读主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这里有时候也为他祷告啊，主要就这样简短一点啊。
还有一刻分钟两
那个我想说的话，那个肖安弟兄说的差不多了哈，我非常赞同他那几点，要预备怎么样传福音哈。嗯，我回家里呢，嗯，这一次待的时间很长，嗯，但是说心里话，那个传福音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嗯。亲戚们就是知道我是信主的哈，他们就特别回避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家里头很多亲戚在拜偶像，我心里边很难受哈。他们的偶像有一个亲戚，他甚至就是吃素，就是已经就是到非常那个严重的地步哈。所以呢，就是只要我一打算分享的时候，他马上就说，嗯，咱们信这个都是一样的，都是劝人为善的。我就想告诉他哈，说我们这个你信的那个偶像是人手所造的，他就不肯听我。后来呢，我就一直为他们祷告，结果我心里边就是我非常感谢主哈。后来我就不再跟他讲神的道理，我就跟他讲见证，因为我们家那个我们那个小子哈。 我们给起个小名叫臭，我们家的那个小臭臭，他们就说哎呀你怎么带呀、啊、然后我就只给他们讲见证，也不是捏造的见证，就是我们教会里弟兄姊妹的见证，就给他讲说我们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我说我从来只给买上东西，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老大打算把孩子送走，所以我呢就买了一个毯，我说我只给孩子买过一个毯子，是打算说送孩子的时候就带着这个毯子把孩子送走，我说从孩子还没有出生到现在，尿布我没有买过，奶瓶奶嘴所有任何的东西我都没有买过，衣服鞋袜子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买过，他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说在我们教会里就是这样，我就跟他说教会里的情况，弟兄姊妹怎么样关心照顾我们呀，我们孩子生病的时候怎么样来体贴照顾我哈。然后呢他说哎，我们信佛我们也是做善事的，然后我就给他讲，我说这个做善事和心里边有神做出来的善是不一样的，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跟他分享。我很感谢主哈，就是虽然他心里面一直坚持着说我们信的都是一样的啊，我们信的这个佛到你们美国去也拜你们的耶稣也去你们的教堂，他也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说神的见证就是和那个死的那些东西，就说他一天要上几炷香啊，他一天要拜几次啊，是不一样的。他有一次他突然就问我，他说哎，你们吃饭也不是天天一定要祷告啊，我说那个不是重要的，心里边信神才是最重要的哈。然后他就说，他说那是挺好，省了好多麻烦事儿，他也觉得那个很麻烦哈，所以就是感谢主。有的时候我觉得话语，神的话语受魔鬼抵挡哈，受偶像抵挡的时候，神的见证在哪里？这一个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其他的事情弟兄姊妹都已经分享了，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国内的情况。那我就是我一个外国弟兄他们办的孤儿院哈，我就心里面很有感动，这个事情简短的跟弟兄分享一下哈。我不是说他们在那儿做的工怎么怎么样，他们怎么如何如何，不是这样的，而是我就是想和弟兄姊妹分享，从那个孤儿院里我在那里是如何就是被神深深的摸着哈。这个弟兄他们建这个孤儿院的时候已经很久了。他们什么时候建的我还不记得了。90年代就有了。他们建这个孤儿院的时候呢，他们向政府申请买地哈。当时他们跟政府申请的时候，他们在廊坊，那个政府他要了一个7亩哈，那个地7亩那么大一片的地，那个政府说1块人民币就给他们了。他当时就不敢相信，他以为说1块钱多少平米或者怎么样哈，没有。那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说不可能，1块钱那么一大块地就给他了，恐怕就是1亩吧。他说不是，就那个1块钱整个7亩地就给他们了。然后他们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对弟兄姊妹，他们也就是服侍神的一对弟兄姊妹，在那里做服侍神的工作。他们也自己也有孩子，他们也是就是说就那么就去了，他们也不是说什么多么富有的人，他去了他就靠着神来建这个孤儿院。他说他们建的时候他们也没怎么说啊，我们要怎么怎么发动弟兄姊妹来捐款啊，没有。他说我们就买下来这块地的时候，有人在广播上说我们准备建孤儿院，然后就有人联系我们说，哎，那你们建孤儿院是不是你们要打地板呢？他说是啊。然后有个公司说，那好，你们整个这个地板我就都包了。然后建成了以后，他们就说，哎呀，那我们没有老师怎么办呢？哎，很多弟兄姊妹就主动的去了，有些是大做义工的，或者是很多弟兄姊妹就主动的就到那儿去工作了。我们 到那儿去了以后，非常感谢赞美主，看到那些孩子们，他说以前他们有100多个孩子，现在呢，剩70-80个左右，因为，物价涨得太高了，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更多的孩子。我心里面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就说，神就是孤儿寡妇的父哈，在那儿你看见那些孩子们，有的有自闭症的，有的有残疾的，有的就是遭父母遗弃的，他们那个喜乐，哎，在那儿那个不是假装出来，不是因为我们去看他们才有的那样的喜乐，我们去教室里看那些孩子们，那个我们和这个弟兄一进去。这个弟兄叫 Tim 哈，孩子们都围上来 ，Tim 爸爸，我给你我的饼干，我发了饼干给你我的饼干，高高兴兴在那里，然后我们也跟孩子们在一起高高兴兴的玩啊，上课，孩子们就是一点没有觉得说看着他们说好可怜呢、心疼他们呀、这么苦啊，没有，一点都没有，都是欢欣喜乐的，服侍的弟兄姊妹也是欢喜快乐的，在那儿的孩子们也是欢喜快乐的，大孩子们带着小孩子们在一起玩，然后我们家孩子也是在那儿高高兴兴的在那儿玩，所以我就心里面就想，我非常感谢赞美主，我就觉得如果我不信主的话，我和这些孩子们没有被这些人救的时候是一样的，在世上是孤苦伶仃的，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所经夸的就是劳苦愁烦的，但是神今天就像他们救了这些孤儿一样救了我，那我们今天就在世上就有了依靠，有了盼望，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哈，如果弟兄姊妹有负担的话，你们回家的时候哈，不妨过去停一下，看一看，那你要联系方式保罗那儿也有，那个弟兄也非常 open 的哈，每一个不管是谁来他都领他们去看一看孩子们哈，让他们抱一抱孩子们，跟孩子们玩一玩，所以如果你们弟兄姊妹有负担的话，鼓励你们去和孩子们接触一下哈，我觉得就说也不是说你去服侍孩子们，很多时候你是从孩子们身上看到神的那种爱，是真正的体会到天父对我们的那种关爱，所以如果大家有愿意去看孩子们的哈，那和我们家先生联系，我就是真的非常非常感动，我看到那些孩子们的时候，我就真真正正的觉得神就是我们的父，如果神不在主耶稣里头领养我们的话，我们在这个世上就是无依无靠的，像那些孩子们没有被救之前哈，像他们这些孩子有一些孩子们真是在就是在死亡线上被他们救下来的，很多孩子他们生下来就有残疾哈，就有豁唇，很厉害的豁唇，不是表面的，就是里边那个牙床啊什么那个上牙膛都没有的，就说父母把他们遗弃了，也没有人愿意要，谁愿意捡那样的负担，也没有人愿意要，那么就是这些弟兄们有很多这儿或者其他国家的弟兄，他们去到那儿就免费的给孩子们做手术，那么修复了以后现在孩子都已经长了很大了，就差不多看不出来他小的时候是多么多么的严重了，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神也是把我们从那个死亡濒于死亡的那个边缘把我们救回来，一点一点的喂养我们，宝宝怀揣我们，让我们慢慢的长大，所以我们就像也心里面想哈，你看这些孩子们长大，他们心里也有一个愿望，愿意服侍小孩子们，那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在神里面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愿意有一颗心来服侍其他的福音朋友和弟兄姊妹们，那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么多。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主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